好，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是跟菩提之夜的题目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来给大家一点概念啊，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题目说到无量宝藏，随顺喜悦，欢心平等。其实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随喜。你们听过随喜这两个字吗？也是，也就是随喜。那可能大家听过随喜功德，啊，刚刚说啊，随喜功德。那什么叫做随喜功德？哈，那怎么说呢？这个随顺喜悦，欢心平等，其实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能够看到别人的一些善事，我们能够随顺起一个喜欢喜的心。那这个欢喜的心呢，是这个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啊，为他感到高兴，而且呢，不论是哪一个对哪一些人呢，我们都能够呢这个为他感到欢喜，也就是平等的对待，不单单是因为通常我们随顺欢喜呢啊，自己家里的小孩很容易随顺欢喜，那自己的好朋友啊，自己的这个跟自己有关系的，自己喜欢的人啊，我们祝福他成就，他成就了，我们非常欢喜，这个是很容易。那但是呢，要能够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一切人呢，那就不见得容易。所以很多妈妈呢，对自己的小孩成就的是随喜啊，这个是很容易升起的。但是邻居的小孩，成绩考得比自己的小孩好的时候，不见得就能够随喜，啊，所以这个要能够欢心平等，一个平等的心，去为他人所做的善事而能够升起一个欢喜的心，好，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随喜呢，是要针对好的事情，而不是说好这个人做的是不好的事情，你也随喜。那就变成助长恶习，哦，所以这个就是随呢，也就是说随顺啊，这个就是不违背啊，顺做，能够顺做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有欢喜心，没有嗔恨的心啊，没有嫉妒的心啊，那这样子呢，这个是一种平等欢喜没有嗔恨的一种心态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怎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量宝藏呢？那这个宝藏是什么？它的无量宝藏，宝藏是什么？很多钱吗？
珍贵的东西
啊，珍贵的东西，宝藏啊。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福报、功德。其实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宝藏呢，也就是说，从一些善行当中呢所带来的福利，对我给我们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福利，啊，所以透过这些善行呢，给我们带来的福报，或者是功德，那成为我们修行上的资粮，啊，能够自利以及利他的一个资粮，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宝藏。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生活很安稳，事事顺利，啊，这个要做什么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障碍。所以常常有些人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福报不够的时候，做事情障碍就多，啊，所以所谓的这个宝藏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培养的善的因缘多的话呢，那你自己的恶业的这种障碍就少，换句话说，你的福报、你的功德就多一多呢。这个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宝藏哈。那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所谓福报跟功德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福报呢，通常还是一个我执的存在哈，就是说啊，这个我要种福，希望我来生更好。那我们把这个我，还有把这个福报都当成很实在的。那真正能够呢 以这个智慧 以戒定慧相应呢去行善呢，而在这个行善的过程当中能够放下自我的染着，能够放下我们的烦恼心、嫉妒、嗔恨、骄慢这种染着的心的话，那这个所做的善行能够趋向清净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说它是功德。如果我们把这个所做的善事呢都把它这个执着为我所有的话呢，其实只能给我们人天的福报。但是我们做所有的善行，我们说像佛陀他开示的种种方法，包括布施，我们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佛陀有说到所谓的六度的修学。那这个六度呢，说到就是菩萨必须修学的六种修学方法。第一个就是布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布施，然后就持戒、忍辱、谁还记得最后两个？对，禅定。最后一个。
智慧。
好。所以呢，当我们说这个布施是一种修行方法啊，也就是说除了他种福之外呢，他应该呢也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我们的烦恼，启发我们的智慧，才成为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啊给我们带来这些功德或者是福报，就看我们的心，我们的染着程度有多少。那所以这个所谓的宝藏呢，也就是指如此，也就是说随喜所得到的功德，我们说随喜功德啊，随喜别人所得到的这种欢喜，以及给我们自己所带来的这种资粮呢，可以带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宝藏啊。那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随喜的这个意义。那随喜呢的对象啊，随喜呢我们说我们随喜功德，那我们随喜什么人呢啊，随喜什么东西呢？随顺起欢喜啊。那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随喜呢是对别人啊，就是对别人所做的善的行为、好的事情，我们升起欢喜，可以包括当然对佛的无量的功德、佛的大智慧、佛的慈悲、佛的清净，我们升起随喜的心，非常欢喜，而且想向他学习。因为你没有随喜佛的这种功德的话，你就不会有很积极的心想要向他学习，也不会有很积极的心呢要把佛的教法介绍给别人啊。所以呢这个随喜佛菩萨的那种殊胜的功德，那当然这个佛菩萨是这么伟大，我们当然都很欢喜啊的去随喜。那还有包括其实不单单是这个佛菩萨，我们周遭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朋友，甚至一些小朋友，哎，他会学会分享，我们随喜他的好习惯，我们随喜他善良的心，随喜就是随顺，为他的好的这种行为为他感到欢喜，为他真的是这个赞叹啊，而且提醒自己向他学习啊，这个随喜。所以随喜呢包括佛菩萨，其实也包括六道的一些众生。有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小狗狗妈妈很照顾那个小狗，这种母爱的表现我们也随喜啊。甚至呢有时候两只狗打架，然后呢会有一只狗去把它们弄开，哎，你会发现 这个动物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灵性哈，那我们也随喜，然后也提醒我们自己学习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随喜的这个对象呢，这个是包括六道的一切众生哈。那这个随喜呢，在这里顺便谈一下，也就是说这个随喜当我们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佛法呢从印度传到中国，在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呢，其实 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是印度文写的啊，印度文字这个传到中国的时候，那中国呢那时候已经有儒家思想，有道家思想，那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会去套用一些这个儒家或者是道家所用的名词，那结果呢就会发现到呢，在理解上呢就会产生一些误解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佛法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使用基督宗教的用词，那对一个尤其是本来原来是从西方宗教熏习而长大的人来说呢，他看到那个字，尤其是很这个是属于这个基督宗教专有的名词的话，他看到那个字自然会联想到那一个字背后的含义以及他的道理啊。所以在佛教呢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叫做隔义的问题。所以开始的翻译呢就产生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后来呢鸠摩罗什啊玄奘大师就不断的修正。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说空的思想早期他们可能套用了种种，因为这个空的这个思想真的很难翻译，那所以可能就套用了这个一些其他的用词，但是总是会歪去人的一个这个诠释啊，因为它原有其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做隔义的问题。当我们的这个佛法传到西方国家翻成英文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翻译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翻译这个随喜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啊，好像大家都翻成 appreciative joy， 那在这个 appreciative joy 啊，那这个要记得这个 appreciative joy 两个合在一起是一个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佛教固有名词，但是你把它分开从英文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能够把这一个随喜的意义整个掌握着，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些同学呢就会从 appreciation 这样子去了解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很珍惜，变成是从珍惜的角度，我很珍惜我的经验，我很我对我的经验有 appreciative joy， 那你变成随喜自己。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我们可以不可以随喜自己，我就在想他在讲什么呢，因为他就想 I appreciate myself， I appreciate my ability，我就随喜我自己啊。但是这个从我们说要用随喜功德这样子的一个当成一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呢，你想当然我珍惜我自己，我感这个有这样子的能力，我珍惜我现在的这个友情，我珍惜我现在的这个地位，但是跟这个随喜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就是这个 appreciate啊，所以就会这个理解上呢，我们就是落入了，也是落入这个隔义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有同学问起的时候，我发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是想说，是落在这个文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文字呢其实是空性的，是人制造出来的符号。那所以呢，但是我们会有我们过去的一些概念，然后就来套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过去的概念还会影响我们的思维，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 appreciation， 所以如果说啊，我们把它用成啊，这个 appreciative joy 就是我珍惜。那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能不能我珍惜我自己，我能不能 appreciate 我自己，我 appreciate 我的汽车，我 appreciate 我的环境，我 appreciate 我的，那这个又这个就跟那个 appreciative joy， 我们要说的 appreciative joy 就有差距了。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是纯粹从英文角度去看的时候，有一些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这个了解说，这个 appreciative joy 在这个佛法当中，它是其实就是 rejoice with others 可能比较接近一点，但是因为我们通常喜欢比它变成一个词比较好听的词，就 rejoice with others 好像太长了。但是事实上那一个意思可能比较接近一点，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随喜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说到 随喜功德，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心怀，减少自我的染着。然后如果我们只是 appreciate 自己的话，这个心就没有办法扩大，但是至少呢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负面，有的甚至很憎恨自己，至少我们 appreciate 自己。但是那个只是那个跟我们现在要所说的 appreciative joy 呢，这个随喜功德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子大家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是字面上呢产生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谈佛教的时候呢，当然佛陀也说到宇宙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的，山河大地也一切是因缘和合的种种的啊，也就是叫我们能够看透呢事物的这个生灭现象以及是缘起的。那但是佛法的这个重点呢还是针对众生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一支笔，它这个是无常的，它会瓦解的，最后生住这个成住坏空，它就会，但是这个笔本身呢它不会感觉到痛啊，但是这个人呢瓦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就会感觉到难过啊。所以佛法的修行呢，是这个所的教法呢谈到修行啊，针对的是众生啊。那当然他也说到宇宙的真相，这个非这个生命体的一种现象，但是呢重点呢佛法要针对的还是这个众生的修学啊。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随喜的对象呢是以众生为主要对象，这个是很重要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佛法呢，这个佛陀说法针对的其实主要的观众，主要的听众是人，因为佛诞生他成为人，他说的法其实也是为人而说的啊。比如我们想佛陀时代，佛陀他说法，他跟比丘们说法，跟居士们说法，都是人，然后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就是不要把这个佛法呢神秘化啊，也不要把它这个就是说主要是针对我们怎么样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修持方法来减少自我身心的烦恼，减少自我的染着，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到其他众生啊。所以它是以人本啊，以我们人如何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修学的啊。所以呢所以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谈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要能够脚踏实地，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去做观察啊。那这样子呢不要落入幻想化神秘化啊这个之类的啊。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到这个另外一个雪梨大学去谈到，就是他们的谈到就是说现代的这些科技啊，这个 电子化的这些仪器呢，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从这个小学生、中学生呢，就看到很大的影响哈、啊。就是说，有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能力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他们呢，这个什么都是看着那个荧幕啊。那所以呢，这个讲话的时候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讲什么话，对什么人应该讲什么话，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话，他不懂。因为反正就是要讲话的时候就 message 嘛，跟妈妈也是用一样的口气，跟朋友也是一样的口气，然后这个妈妈看到了，有时候过了时间过了也忘了提醒他，这样子写是不对的。那结果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呢，他不了解这个人的感觉，只知道电脑的感觉啊。有一个小朋友呢，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哎，有时候自己讲话的，我跟他妈妈说，你小孩上课的时候会吵闹，但是还不是吵别人，他自己说话。他妈妈说，哦，这样子啊，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子，他对着荧幕讲话，他玩 games 的时候就跟荧幕讲话，这是很可怕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说，佛陀点出我们人身心的问题，我们常常已经看不清楚我们自己了，现在呢又过度的染着在电动游戏啊，这个这些这些科幻的东西，或者是这个这些就是没有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呢会越来越跟人脱节。那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心的能力呢，可能就会越来越薄弱。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佛法呢强调现实人生，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看自己的心，为什么我想去摸那个手机，为什么我想去玩那个游戏啊？那为什么我不看看我的心？一直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你的心就在那个游戏，睡觉的时候做梦好像也在幻觉当中，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到随喜在翻译的过程，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呢，顺带所提一下的。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随喜呢，跟四无量心的喜呢，当然四无量心呢，你们听过四无量心吗？在佛法当中有谈到四无量心，也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就是让我们的把我们的心量呢能够扩得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四无量心呢是一种修学禅定的一种方法，好，所以我们常常比较常用的修持心观。那也就是说，养成我们自己心的一种柔和，慈呢也就是希望大家得到快乐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常常培养自己这个柔和的心，祝福别人快乐，这个是慈心。那我们修持的时候，从自己祝福我自己，希望我自己欢喜，我自己远离苦恼啊，自己安详平和快乐。那这个是从自己开始，然后再慢慢把我们的这个欢喜心、祝福的心散发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亲近的人，然后跟我们比较疏远的一些人，然后所有的一切众生，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养成一种常常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苦恼，大家能够幸福快乐的一种心啊。那这样子的心呢，让我们减少我们的嗔恨心，然后呢也让我们慢慢扩大我们的心怀啊。那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为什么要从自己开始呢？我们对自己开始祝福自己呢， 希望自己呢远离苦恼，希望自己安详平和快乐，你这个祝福呢会很诚恳，会很真诚，对不对？就是哎，不要烦了，希望自己能够安详快乐。那你在想啊，希望爸爸妈妈，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安详快乐，你那种也会很诚恳。然后慢慢再上到朋友，然后在这个住在我们同一个区域的人啊，这个整个世界的人，那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可能就是跟你比较没有关系的，你的那种祝福的心的力量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自己开始，也就是说要以这一个为一个标准，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诚恳心，以这样子的一种诚恳心来散发给世界所有的人啊。那这个是慈心观。然后这个悲呢，悲是希望拔苦，希望别人厌别人，大家呢能够离苦得乐啊。那喜呢，就是希望呢这个能够这个能够大家的都能够成就，为他们感到欢喜啊。那所以这个是喜。那这个四无量心呢，是在这个以这个修持禅定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一个这种这个这个柔和的心，祝福人家的心，随喜人家的心啊。那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随喜呢，是行动上的随喜啊，也就是说是要不是只是在静坐的时候啊祝福祝福祝福，我们还要把这个祝福的心为他人感到高兴的心化成为行动啊。所以我们说单单有慈悲心没有慈悲行，其实还是不圆满的啊。如果你有慈悲心，其实我们说慈悲喜舍，我们简称慈悲啊，但是真的来说，这个要慈悲能够做得圆满呢，我们必须慈悲喜舍要做得到。你说你祝福大家欢喜，祝福大家欢喜，然后这个你的这个，跟你常常跟你竞赛的这个朋友呢，这个考试成绩比你好了，你这种祝福的心，为他欢喜的心就升不起来了。但是你不是，他没有害你啊，他没有对不起你啊，对不对？那你不是希望大家欢喜？既然他很欢喜，为什么你不能为他欢喜呢？那也就是说，你的慈心做得不彻底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很高兴看到人欢喜，也很希望别人能够欢喜的话，他既然他成就了，他很欢喜，你应该就为他感到欢喜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喜心的话，你的慈悲其实做得不彻底的。这个舍呢是平等的意思，舍是平等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能够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人，那当我们这个看到一个人快乐，但是你不喜欢那一个人啊，不管是比如说那个邻居常常吵闹啊，搞得你很讨厌他的，哎，有一天啊，他买了一辆新汽车，他很高兴，但是你就不能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你就本来就很讨厌他，所以这个不能够平等，不能够一个平等的心。所以你发现你不能平等的话，你的慈悲也做不彻底啊。所以当我们平时我们用慈悲这两个字，事实上广义来说它应该要包括慈悲喜舍啊。那我们刚才说慈悲心啊，那这个四无量心是一种这个禅定的修持。那我们培养慈悲心，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啊看到人祝福，那当然你会结很多的善缘，因为你的心你的微笑啊，你会结很多善缘。但是呢如果没有慈悲行呢，其实也还是不彻底，对不对？有人受伤了，你就心里开始祝福他远离苦恼，远离苦恼，但是你也不去帮忙打一个电话叫 ambulance， 也不去帮忙，只是在那边哦，希望他血流下停止流了。那 所以这样子还是不够的，对不对？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慈悲心，那看到有事情躲开，我们还是躲开，那甚至说远远的祝福他。那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你可以发现这个跟这个还有一个距离，还要真正你的这种菩萨的心怀，真正的忍不住看他有苦恼，有痛苦，有需要帮助，你就很积极的去帮助。那要慈悲心跟慈悲心行能够结合。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随喜呢，这个不是，就是当然这个喜心的一个基础，常常在静中呢也能够培养这种祝福别人的心，随喜别人的心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养成习惯，那但是呢还要更进一步的要在行为上去做啊。那所以呢这个能够行为上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跟人的这个互动呢能够真正的一个建立起来啊。那这个随喜的这个能够随喜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真的做得好，我们诚恳的祝福他，我们诚恳的为他感到高兴，那这个呢能够对治我们的嫉妒心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善的念头，自己比如说朋友考试考得好，他跟你一起天天都在图书馆读书，结果他考得比你好，你就心里我们很自然的就说好，恭喜你，然后就心里就好像那种恭喜呢也不是非常欢喜的恭喜，但事实上他你们两个一起读书，他也帮助你，你也帮助他，就互相帮助或者是互相讨论，也他也没有说欺骗，也没有说这个考试的时候作弊，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不能为他感到欢喜呢？这个就是奇怪的一种嫉妒心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就回来就开始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差，我以后没用了，然后就开始腿上有一些人呢常常呢就一比之下呢，然后就嫉妒呢，然后开始就这个怪自己或者是说就是想心里就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这个就嫉妒。那我们要想他努力用功，他搞到很成绩，为什么我不能够为他感到高兴呢？有一个人高兴好过有一个人在哭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有的人心平和高兴，那你就这个人高兴了，那多一些高兴的人不是好过多一些难过的人吗？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谈慈悲不是说要做怎么样很大的事情才叫做我很慈悲，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能够为他感到高兴，然后祝福他常常成功，常常高兴，这个就扩大我们的心量。不要只是想我比不上他，我很难过，完全忽略了他的高兴，也为他感到高兴，然后甚至觉得说如果我恭喜他，我为他感到高兴，好像自己很没有面子，你看都是一个我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放下的话，不要拿自己跟他比的话，没问题的，是因为我们跟他一比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情绪呢强过那种随喜的，然后就一直就是自己也说不出那种什么情绪。那个问题吗？
是但是怎么样才能放下
所以我们要告诉要这个第一个就是首先要认清楚说这个嫉妒心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念头，对不对？你说你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嫉妒？因为他成绩好过我，但他成绩好过你又怎么样呢？大学成绩公布出来 你几个 distinction， 你几个 distinction 也没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要了解这个嫉妒心呢，其实伤害的是我们自己，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烦恼，烦恼过后呢，就情绪化，情绪化过后呢，你接下来明天还有考试，你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呢，别人没有得罪你的，跟你讲一些话，你突然间就骂人，因为你自己情绪不好，然后你再继续结三眼、结二眼。你说这子，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如果你有血压高的话，可能就血压高了。你说值不值得呢？其实是自己在这个折磨自己，别人没有对我们怎么样。所以第一点就是要认清嫉妒是一个不好的念头，然后这个第二呢，也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要这个学会呢去这个欣赏别人，可能我可以向他学习他的学习的技巧，那以后我也可能可以进步啊。然后这个学会呢，就是去欣赏，不要这样子去这个这么斤斤计较的去比较。当你去能够去欣赏别人，去这个为他感到高兴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觉得说你很难过，你很什么，但是你会去欣赏他，你会去赞叹他的时候，你可能你没有发现到人家对你的态度呢，对你的感官呢，就觉得你是一个心胸很大的人，人家反而看得起你。如果是你一点小小事情你就嫉妒，然后就不甩人，人家就说啊，这个人很敏感。但是我们常常自己就陷在那个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很大方的去祝福别人，为他感到欢喜啊，向他学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向他学习，请教他怎么读，好像很丢脸。但是你想想，从你自己的角度来想想，如果一个同学考得比你差，他很谦虚的常常来请教你怎么样学习啊、哦，我真的很赞叹你，你怎么能够考得这么好？你对这个同学呢，其实也会蛮赞叹的，也就是说他那种心不会因为你成绩好而嫉妒，而还会称赞你，还会鼓励你，而且还会向你学习，他的那种心呢，真的是，这个很宽大，而且你会感觉到他做人好像也比较自在，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子，我们说随喜功德，其实像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随喜他这样子的态度，他变成是我们的老师一样，他不在意他的失败，而很谦虚诚恳的来学习。看到他很自在的样子，我们想想，我成绩虽然考得好，但是我心里不自在。他好像很自在，不是说自在在于他的这个成绩考得不好的问题，而是他能够放下自我的这个骄慢，而能够呢谦虚的去欣赏别人。他处处都是老师，处处都是好朋友，那种舒畅的感觉，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从那一个，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这个嫉妒心不好。我们要增强自己心里的善念，要能够扩大自己的心量。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个问题，虽然要克服它是很困难，但是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断地提醒自己。不提醒自己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我们的习气也是一样的。好不容易你去静坐，降伏，心好像比较专注一点，一结束出来没到两天，整个心就散了，一样的。我们的烦恼，我们没有谨慎的去看着它的话，它很容易呢就滋长起来，然后我们就试念了，不是试念哦，就是自续正念。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保持正念呢，也就是说 要知道说贪嗔痴嫉妒骄慢啊自私是烦恼的根源，看着它，不要让它过度的滋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它的时候，哇，它一下子就长得很快了，然后你要收拾它回来的时候就很困难啊。但是你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念，看着它，然后注意它，不要让它过度奔放，那你要再收回来的时候就容易一点啊。所以我们说，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精进啊。精进的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这个，当恶念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深呼吸一下，降伏，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因为再继续下去，恶果只有自己受。第二呢，就是正经这个精进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谈到，就是说未生之恶令不生，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些恶念，我们要看着它。还未升起的恶念不要让它升起。所以比如说今天成绩公布，你跟同学去看成绩 去这个大家都拿成绩，你想你看到朋友，朋友一定会问来问去，你一定心里很容易情绪化。所以你出门之前你先要心里准备好，今天我要给自己一个承诺，我今天不要生气，我今天要自在快乐。然后你出去的时候朋友说话，哦，开始情绪了，那你就 就要控制自己。这个对啊，这个是要精进的力量的，真的是要力量的。其实修行就是这样子啊，真正来说我们修行不其实不外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要太有太多的被烦恼束缚着我们，对不对？其实是什么让我们不自在？嫉妒、骄慢、嗔恨、欲望，让我们想要得不到就烦了，然后想要成绩好，结果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啊，然后自己好的时候就洋洋得意，就是这些让我们被束缚。所以我们要看着它，不要让它过度的滋长。那能够天天呢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快乐的心、自在的心，那就是修行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不容易，但是呢就要有正念跟你的精进力量，还有你的正见，你的知见，你要明白说这个嫉妒是不好，它只有害我自己，只有让我自己越来越苦啊。所以你要这个想办法呢，就是不断的减少它，减少它，学习祝福别人。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随喜呢能够对治我们的这个嫉妒心啊，能够去除我们嫉妒心的时候啊，其实你想如果你没有嫉妒别人考得好你就很欢喜的话，多么快乐啊，讲是这么容易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大家也明白道理啊。那这个佛陀就点出了这个苦恼的原因。那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自己的烦恼，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去减少它啊。所以这个随喜呢，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自己心的烦恼啊，学习常常提醒自己随喜别人的好处，随喜别人的功德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单单随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啊这个鼓励别人，给人欢喜，不单单啊他做得好，你不单单自己不要嫉妒，有一些是自己不要嫉妒，好吧，就这样子不要嫉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随喜，也就是啊做得真好，再继续努力，你就给他一点鼓励，就像这个妈妈呢就会很会鼓励自己的小孩，或者老师鼓励，哎有进步了，下一次再更进一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像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说，然后你们听了，你们就一直跟我点头，也是一种鼓励啊，也是随喜，因为你随喜我说的，然后你点头，我就觉得哦你们同意，然后你们好像都有笑容，哎欢喜，这个其实是一种鼓励。比如说你说你在比如说你们要这个 发表一个报告吧 ，presentation， 然后你的 lecturer， 你的 tutor 坐在后面那边，你要评分。然后呢，你再讲，你就一直看着他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哎呀，这样子的时候，我想你想糟了，一定讲错了。如果你一面讲，他一面点头还微笑，啊，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你会下来，你说他好像表现得好像很好像还蛮肯定我说的东西，你想这个考试还不错，而且然后你讲下去，你看他越来越点头，越来越微笑，好像他也很 relax， 你也跟着就轻松下来，然后你就会讲得更自在。如果他就开始在那边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就想说到底讲错了什么，你可能下去讲不下去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随喜其实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是一个点头，一个微笑，就等于一个肯定，你给那个行善者，这个在做事情的人一种鼓励，对不对？所以你不单单不嫉妒，而且还进一步的鼓励，这个就能够鼓励人家去更进一步的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这个大家都能够这样子互相鼓励的话，那这个大家都称赞、赞叹、推广善的行为，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一个做的人，他越做越欢喜。那第二呢，如果这个善的行为能够不断的推广，大家都互相的赞叹、鼓励、推广的话呢，善性的一个循环，那这个渐渐的就会制造一个好的风气啊，这个是好事。比如说大家捡垃圾啊，这个小朋友在公园捡垃圾，然后这个大家说这个别人不熟悉不认识的人就说啊，好孩子，这个捡垃圾，然后别人看到别人也捡了，以后我们的公园就很干净，就这样子，这个善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说到随喜功德品啊，那个有说到呢，他说这个有人听到呢佛的说法啊，这个特别在讲法华经的时候，那因为听经呢而发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觉得佛的教法太好了，那他赞叹随喜赞叹佛的教法，而发心呢，这个到处呢随缘随处随力呢为别人演说啊，那听到的人呢也升起欢喜心，又再去为别人演说，那这样子的这个大家呢都能够因为听到好的教法而能够这个不会升起嫉妒心，而反而能够呢去随喜随顺欢喜而积极的去推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的不断的辗转的这个这个为跟他们有缘的人演说开示，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啊，因为众生无尽啊，那这个尤其是佛菩萨，这个菩萨们听到好的教法发菩提心，那所以他们这个随喜发心的愿行也无穷尽，因为他本来就想要助无穷的众生，那众生又无尽，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这种随喜功德一灯传千灯，这样子的一直传灯灯相传的传下去呢，那就当然这个永不断绝啊，那就无量宝藏，对不对？那这个是无量的人都得到功德，那这个开始能够去积极鼓励积极宣传的人，其实也得到无量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呢随喜功德的一个好处。第一个，对自己来说，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嫉妒心，降服我们的嫉妒心，然后呢这个从对别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给别人鼓励啊，那所以从一个个人来说呢从个人来说，我们就鼓励一个个人呢能够欢喜，能够进一步的去行善。从一个团体来说，比如说我们这里讲经说法啊，那他们这个班长他们这个努力的这个积极的这个在安排，那也希望大家来听。那如果没有人来听，每天三个人三只小猫， 讲的人也没有进，听的人也没有进。所以这个随喜功德，其实我们说能够随喜功德，然后你这个出席也是一种，我们刚才说点头啊，这个微笑一种肯定。那你出席能够到场去支持，也是一种随喜功德啊。就是说我这个同，我这个赞同这种活动啊。那这个不管这个课题是我听过的还是没有听过的啊，我都去庄严到场，人多一点，热闹一点，也让新的人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两个我是第三个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新人。那如果人多一点的时候呢，哎，他觉得他有时要藏起来还有地方藏哈，然后这个觉得就是说哎，也比较多一点人，他就觉得好像也有很多人喜欢来，哎，应该是不错的，那也给他一个鼓励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我们能够庄严到场，鼓励主办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这也是一种随喜啊。所以这个随喜对这个别人以及团体能够带来这个鼓励，然后在更广大的就是对社会以及世界呢，如果我们能够随喜善的行为，推广善的行为的话啊，这个就净化我们的世间，净化我们的社会，好的教法啊，这个能够呢去鼓励更多的人知道，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就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就会渐渐的会有一点会产生影响啊。所以你可见呢，这个随喜呢，其实它的这个功德呢可以无量无边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做啊。那这个随喜呢，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随喜的这个功德可以无量无边，但是这个也看个人这个我们在修学随喜的这种的时候，这个修持的时候的一个心态。有些人随喜功德呢是有的人随喜功德是因为呢这个啊，我随喜你，我这个支持你，下次你要支持我那所以这样子的是物物交换的啊，比较属于个人的福报的啊。比如说我这次要帮这次这个我他开了一个新的店啊，我要去捧他的场，因为我接下来我也要开一个店，我要他的生意跟我的很有关联，我必须要希望说他能够推荐他的客人给我，所以呢他这个开张的时候我就会去支持啊，恭喜恭喜这样子哈。那这一种呢是这个是着相的，而且是有个人利益的目的的，所以这种呢其实不是真正的随喜啊，真正来说是应酬所以那这一种呢就不是真正的哈。然后另外有一些是说啊，随喜有功德，好，我要学习随喜，给自己多一点人缘，多一点福报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上个礼拜所说的福报啊。那第二呢，随喜的一种心态呢，有一些人说我还要随喜，就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嫉妒心太强了，这个要怎么，他也知道嫉妒不好，所以要怎么样减少自己的嫉妒心，学会学习随喜啊，所以就用这个随喜的方法来减少自己的嫉妒啊，就是尽量的学会去 congratulate 恭喜啊，这样子就是从这样子的角度去啊，并没有想到说是要鼓励对方，而纯粹就是说，哎，这个呢，我心里已经嫉妒，好，我要降服我自己。当然，这个在要鼓励对方之前，相信这个嫉妒心先要去除了哈。那所以有一些人是从减少自己的烦恼心而去随喜哈。那还有一些呢，随喜就是因为呢要鼓励别人啊，看到别人行善鼓励，有好的东西，随喜这个好的东西，然后很高兴的能够去广泛的去宣传推广啊，这个是以一个菩提心去随喜，希望这个好的事情能够给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去学习。 所以这个是几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呢，其实还是属于人天福报的哈。第二种是其实是处理心的一种心态，就是说利用随喜来减少自己的烦恼。第三种是菩提心的啊，所以不同的心态，那当然所这个招感的或者是所感得的这种果报呢，也就会不一样啊。所以就像我们说布施的时候一样的，如果你的心量是小的有限公司，那你的功德就有限，就不会变成无量宝藏啊。但是如果你的心量是无量的，那就变成无量宝藏啊。所以这个是心的一个不同，就会带来这个果报的不同啊。那如何修学这个随喜啊，刚才有大概谈到，首先呢就是说要怎么学习。我们当然知，我们现在知道随喜的功德、啊、随喜的好处，那随喜的意义。那接下来就是说要怎么样养成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学习。那第一个就是正确的知见很重要，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随喜。第一个当然是知道嫉妒心是不好啊，这个是一个嫉妒害我们自己，也对别人没好处啊。明白嫉妒心的害处啊，这个否则这个我们说这个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哈、啊。那也就是这个我们这种烦恼心造作的这种业呢，就是随着我们今生嫉妒心不减少，来生嫉妒心跟着一起来啊。所以这个这个我们要如果说要希望说一生比一生的越来越自在，今生难的能够做人，那我们要好好的去减少它，不能完全彻底减少，都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降服，尽量的去克服。然后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随喜？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这种慈悲心。那这个慈悲是源自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要随喜他人？别人都跟我们没关系啊，为什么要随喜他？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周遭的人一切众生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有赖很多人的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学习佛法，你觉得说这是我的福报但是你想，从小孩，大家我们这里都不同，是不晓得在哪一个国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从小的时候住在不同的乡村里面，不同的家庭里面，然后每个家庭有个人的因缘条件，从小有的比较贫穷，有的比较富有，然后父母照顾这个奶奶爷爷照顾，然后上学，然后慢慢的培养到今天的你坐在这里。你回想起来这一段路程，其实很多人都跟你很有关系，都在这个多方面的给你了一些帮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我。所以其实呢，我们要感恩很多的人，包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啊，有人建了这个大学，还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教室啊，然后有桌子椅子，然后我们就这样走进来就坐下来就可以听了那我们要很感恩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你想清楚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周遭呢，每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这个环节呢，都有很多人在帮忙我们。你放学过后等一下你就跑去搭公车，然后我们只会complain公车迟到啦，这个开车的太鲁莽啦，种种的。但是你想，谁这个安排了这些公共交通，这个巴士又是谁制造出来的，然后从以前没有车到现在有车这个汽车的发明到现在，整个所有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人都跟我们很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啊？虽然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公车，但是你想以前没有汽车的时候，发明第一辆汽车，然后是第一辆飞机的时候，到现在这么方便的时候，其实它是不断的这个人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进，不断的 到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今天还在继续的改进当中，所以每个人，很多人都跟我们有缘，都帮助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所以看到其他的人能够快乐，或者是有人痛苦，我们要感念到他们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伴侣，他们都是在我们生活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既然他们都对我们有恩，我们希望他们都得到快乐，他们能够成功，我们祝福他们。所以要不要只是想到自己，要想到说其实是有很多的众生，很多的人，然后呢也了解到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当下现在看来好像这个不太一样，有一些比较顽皮，有一些比较坏蛋，有一些比较聪明，有一些比较和善，有一些这个年纪大，有些年纪小，但是事实上呢，大家其实在本质上呢是一样的，我们大家都有贪嗔痴烦恼，我们大家都有改变的可能，只是当下呢某一些人可能他的烦恼心比较重，所以看起来他现在比较坏，这个人现在看起来比较好，很好啊，那我们希望他不断的进步，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说他是永远是好的，有一些人本来很好，像有很多小孩呢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对不对？那就是说小时候很好，突然间十五岁的时候变坏了，有一些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十五十六岁的时候变得很好很好了。所以我们不要把人看成是不会变的，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对待大家，不要看清任何的人。那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了解到嫉妒心的不好，了解大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慈悲大家。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随喜，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呢来引导我们。然后同时呢，要这个奠定一个意志呢，这个意志呢是什么意志？是菩提的意志，菩提的信念。也就是说要像佛菩萨这样子学习，像他一样呢，能够呢能够一心一意的帮助众生，随喜众生的成就。菩萨看到众生有进步啊，感到非常的欢喜，就好像自己的进步一样，而不是像我们一样看到别人欢喜啊，就好像自己心里被插了一支针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精神，向佛菩萨学习，然后呢希望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菩提心。以这样子的心，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好，那这个菩提心的一个意志，所以一个正见以及我们的一种正思维，就是正确的这种意念，也就是菩提的意念来引导我们，然后深深的了解众生都像我们的都跟我们息息相关，其实都像我们的恩人一样，所以当我们能够知恩，能够念他们的恩，能够想到要报恩的时候，你的这个慈悲喜舍的心就容易升起来了，就不会有那种嗔恨心，你就会随喜，容易随喜啊。然后呢这个要怎么样巩固这样子的一个知见以及意念呢？那我们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呢，其实在社会当中一般呢就是竞争比较强，比来比去，爱比来比去，唯有你到听经闻法的时候才会叫你放下。曾经有一位读哲学的一个教授，他说他研究了很多哲学，不同的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他说很好玩，他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西方的比较强调说拥有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快乐，东方的说放下才能够得到快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他研究了很多的不同的哲学，然后他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处在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 那人与人之间呢，一般我们都是在名利当中呢打滚打滚啊，所以这个思想上就容易被污染。我们就要常常听闻佛法，来开拓我们的思想空间，然后同时呢，来这个来让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净化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所以多听闻佛法，坚固我们的这个对的这个正见，也就是知道苦恼的原因就是来自贪嗔痴烦恼，嫉妒也是其中，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烦恼根源啊。我们不要陷在这里，我们如果想要离苦，我们必须要慢慢处理它啊。然后另外有一种感恩的心啊，希望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啊，发菩提心啊。那所以透过听闻佛法，常常坚固我们的正见以及我们的菩提心，向佛学习。当你烦恼的时候，看到佛，哎，佛也不会因为我成就，他就为我感到烦恼啊。拜佛拜佛，希望佛祝福我，能够让我考试顺利。我考试顺利的时候，佛也为我感到高兴，佛也不会为我感到烦恼的。那为什么我要为我的朋友，为替那个朋友考得好，我就为他烦恼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个就是在多听闻法，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以及菩提心，然后呢，在生活上呢，就要常常把这个知见以及这种意志呢，把它用在生活上，啊，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慈悲喜舍，这个无量心，如果只是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把它用出来的话呢，那能够常常保持那个心已经不错了。只是说如果你连这个心也没有保持，那就很容易被其他的那些这个恶念呢取代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记得，我们要学习随喜啊，要有这个祝福他人的心，希望一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个菩提心，希望众生都能够呢最后就近成佛。那所以呢，当他们能够心里有这个有做好事的时候，那我们呢要能够随喜赞叹哈。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身口意行为来表现，从我们的意念来说呢，那我们可以从慈悲喜舍的这个修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巩固自己这种善的念头，这种祝福他人的念头，柔软自己的心啊，不要抱着嗔恨的心、嫉妒的心，然后呢这个心里呢常常能够祝福他人，能够随喜他人。然后这个口方面呢，这个就是可以开口赞叹啊。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心里说好祝福你，但是叫你去跟他讲，你还是不肯去跟他讲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够学会就是说随喜赞叹啊，承认自己的这个不足，随喜赞叹啊。那甚至就是好的事情，我们啊，这个帮忙鼓励宣传，我们菩提之夜要到了嘛，对不对啊？菩提之夜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这是非常难得的活动啊，能够鼓励大家一起学习佛法啊，结交好朋友，然后呢，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也学会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合作的精神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随喜功德的真正意义。太好了，大家一定要去。那我们就多宣传、多鼓励，这也是表示你的一个支持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要买票，好吧，买票啊，因为西西叫我买票，我只好买票。然后也不跟同学说，也不，你如果真的随喜，你想啊，这个很好，我会去跟我朋友说，你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就像我们说《法华经》里面的。他拿到说啊，这个太好了，我要去宣传，辗转宣传，辗转推广。那就像《法华经》所说的，这个就无尽灯就能够传下去啊，而不是当你好像，你如果说好了，这是为了应酬，应酬哈、啊，应酬而买票的，那你就没有随喜的心啊，那你就会想办法，就是说当天呢、啊、有什么活动呢、啊，就不能去了。至少就是说你没有去宣传，你自己能够出席，你庄严到场也是一种随喜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用口 啊，来啊，随喜赞叹，啊，鼓励这个，啊，这个你们做得太好了，哎，你们这个加紧努力，我帮你们去卖票，哎，这个你即使你没有参与，对主办者、对筹办者，你能够给他们鼓励、赞叹，然后呢，又能够用再去帮忙宣传，这也是一种随喜啊。那如果说你要更进一步的随喜，以你的身体行为去随喜，你就很欢喜。你说，就像我们上次我们这个我们在 EDT 的时候，就有人啊，这个马上举手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随喜了。有人介绍了过后，马上有人举手说，我们要怎么可以参加，怎么可以拿到这一方面的资料啊，那就很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以身体行为来表示欢喜的支持，然后随喜的护持，庄严道场出席，然后甚至积极的参与成为一份子哈，那随喜的去让他成就，那这一些都是一种随喜啊。然后另外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从我们的心意啊，我们的行动呢，哎，点头啊，这个点头微笑啊，这个赞叹，其实有时候一个手势，其实也是一种鼓励啊。所以这些呢，在就是我们有这个心，很诚恳的从我们的身口意行为表现出来，来啊给他人鼓励，那这个是一种随喜啊。所以今天谈这个随喜功德呢，随喜这个无量宝藏，也就是说不同的心态啊，会带来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果。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呢，尽量的以一种以菩提心相应、以智慧相应的心呢，去做随喜的工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随喜的工作呢，就能够给自己、给别人带来无限的利益。我们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可以问。但是如果一个就是对他对你不好的人也要随喜吗？
我们针对那件事情，比如说那个人对你不好哈，但是他那时候做的那一件事情是好事，你也可以随喜。比如说他做的那一件事情，比如说他这个人对你不好，你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有一天比如说他看到一条狗掉进水沟里面，他很积极的就跳下去就把狗救起来，但是这个是你讨厌的人，但是他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好事，你可以随喜，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坏事，当然我们就不要随喜啊。不是说他一直骂你，一直骂你，一直骂你，然后你就随喜功德，明白吗？我们要以事论事，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的偏见，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好的。我们常常会落入这样子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一条狗掉进水沟了，哦，他能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那个水沟有多脏，他就跳下去把这条狗救起来。虽然这个人平时很坏，平时你很讨厌他，但是就这一件事情来说，我们值得赞叹，是不是这样子？
不过如果那个人中了彩票，你也随喜他吗？
这个中了彩票，这个还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可以，不是说随喜，这个我们随喜赞叹他的好事，对不对？那他欢喜，当我们就是祝福他。但是就是说他这个彩票，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彩票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是一种赌博的性质的。如果赌博的，我们就比如说赌博赚了钱，那我们不想随喜啊，因为这一个是一种坏习惯来的啊。那如果说他偶尔比如说 shopping center 抽奖抽到啊，那他感到欢喜，那但是呢，其实这种我们常常说的随这个善事呢，就是善事，也就是说他诚心做一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所谓善以及恶，我们说什么叫做善？善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为了帮助别人，然后他的结果利益他人的，所以我们是针对善行 来随喜。当然他高兴我们也不需要嫉妒啊，比如说他去 shopping center 然后那个随便填表然后抽奖抽到啊，我们说啊，哎呀恭喜你，你很有福报，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因为这样子而说而就讲一些酸溜溜的话，那也不需要啊，对不对？那也看他怎么样用他的这个福报啊。他有时候说啊，这个出来的，哎，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得到，我把它捐给人嘛，那你就成就他，然后他把它送给，可能送到老人院去，他觉得他可以抽到一个 microwave， 哎，老人院可能需要，他送到老人院，你就随喜这样子的善行，对不对？也要看，所以这个一件事情发生，还要看他这个人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要会，
例如他考得好，但是他没有，不是赌博，不是不是投机，但是他考得好，我真的不为他感到开心。
但是你有时候你觉得，像我们常常会有同学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他不是很努力，他考得好，所以我不为他感到高兴。但事实上，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努力呢？他一定是在你的面前努力给你看的吗？
是他很努力，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他真的很努力，然后他考得好，那你不
随喜，
这是你自己不能够随喜啊，这是不是他的问题的？
就是例如他打过我，
就是说你把过去的事情你没有把它放下，他打过你的人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你的细胞已经不一样了，
还上星期啊。
你上个星期到现在上了几次厕所，吃了多少碗饭啊，所以你的人也不是完全一样了，就把它放下。然后你从这个，有时候人家打过你或者人家欺负过你，如果我们能够想想从他那一件事情，我们想那个打我的人是谁啊，然后这个被打的人又是谁，他打那个人现在不在了，现在吃了很多晚饭，上了很多厕所，就不一样了。然后我还在念念不忘这个人，事实上我找得回我上个礼拜的那个我吗？没有了。你如果从借着这样子的因缘呢，你能够去依法去反观，你了解到其实他打的那个是假象来的，其实都是无常变化的，是很多因缘条件合的，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其实他打不到我的。对不对？你在想，诶，佛说无我，对呀，真的是很多细胞，很多因缘条件，这个血液在循环，呼吸进呼吸出，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样的。哦，原来佛说无我就是这个意思。诶，所以没有什么好烦恼啊。那你如果能够借助这样子的事情，能够依法去反观，帮助你自己启发智慧，到时候你就会反而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打你让你很烦很烦，然后但是你就想办法用佛法的方式来反观这个被打的这个是谁，那个打的人又是谁，那个事情已经过了，结果你反而觉得我了解了什么叫做无我。哎，不要去管他了，放下，哎，放下你自在了，你就哎，很觉得很轻松了。然后你更进一步的了解，佛陀说，嗔恨执着是烦恼的根源。你说很感谢这个人，你去找他再打一次吧。希望你能够更进一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他要再触恼你的时候，你就想好。没关系，我来接受一次，看看是不是这一次又再开悟一次这样子。
没有这个。
所以其实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太把这个事情执着不放。但是如果你能够依佛法去反观，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让你去启发智慧，你启发智慧的时候，你反而感谢那一个因缘，你的烦恼就减少了。
谢谢。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不是。